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法轮功学员庞振兰含冤离世，河北七旬老人被网判七年入冤狱，近期内蒙古多地法轮功学员被骚扰，山东省一法院庭长迫害法轮功学员遭恶报死亡。据明慧网报道，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辽宁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庞振兰女士多次被非法抄家、绑架，被迫流离失所，身心受到极大伤害。2020年5月18号含冤离世，终年61岁。2016年7月的一天中午，抚顺市顺城区葛埠派出所人员无故到庞振兰的母亲家非法抄家，抢走80多本法轮功书籍及私人物品。2017年12月20号，抚顺市顺城区西哥南社区人员伙同葛埠派出所警察闯入庞振兰家，当时庞振兰不在，警察进门就把庞振兰丈夫的手机抢走，他们没有出示任何手续就开始翻箱倒柜，翻得一片狼藉，抢走笔记本电脑和打印机等大量私人物品，庞振兰被迫流离失所，三个多月后才回到家。从此庞振兰所在的社区及派出所警察经常打电话和上门骚扰，警察还威胁说，以后我们就是你家的常客了。2020年4月24号，庞振兰在西哥北社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警察到场后对庞振兰搜身，抢走他身上的300元钱，又到庞振兰家抄家，抢走30多本法轮大法书，晚上8点多，庞振兰被放回，一次次的被非法抄家、抢劫、绑架和非法关押，致使庞振兰身心遭受很大创伤。2020年5月18号，61岁的庞振兰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73岁的法轮功学员高金平女士被高阳县法院非法判刑7年，高金平上诉到保定市中级法院，中级法院没有开庭就宣布维持原判。现在高金平被秘密从保定市看守所劫持到石家庄女子监狱。高金平家人接到一个自称是他在保定市看守所难友的电话，得知这一消息。高金平是保定市一棉厂退休职工，修炼法轮大法前他身体虚弱，患有多种疾病。1999年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所有顽疾很快不翼而飞，他变得身体健康，神清气爽。2013年9月9号，高金平正在家里做饭，新市区公安分局一棉派出所指导员和片警李刚闯入他家非法抄家，抢走电脑和打印机等私人物品，并把高金平绑架到保定市看守所，准备进一步迫害。高金平因为体检不合格，被所谓取保放回家。2014年新年前夕，保定新市区检察院非法传唤高金平，他被迫离家出走。2019年8月22号中午，高金平在保定市满城区租住的房子里，被保定市公安局国保警察伙同保定市静修区一棉派出所警察绑架，并抢走电脑、大法书籍等私人物品。2020年2月23号，高金平被高阳县法院网判7年，被勒索罚金1万元。高金平上诉到保定市中级法院，案子被维持原判。知情人告诉家属，上诉也没有用，因为一审的结果就是保定市中级法院内定的。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0月中旬以来，内蒙古赤峰市市委、政法委操控各地恶人在各旗县区骚扰、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们以所谓清零、在黑名单上除名等为诱饵，企图诱骗、威逼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参与这次骚扰的各地政法委、派出所、司法所、办事处、镇政府、村委会等部门相互勾结，对辖区内法轮功学员采用电话骚扰、上门骚扰、行政拘留、绑架到洗脑班、不准工作、扣发养老金、刑事拘留、诬告到检察院等手段进行迫害，其中以元宝山区迫害最为严重，仅元宝山区一地就有五六十名法轮功学员被骚扰。2020年11月16号，元宝山区公安局国保大队卢玉才、韩立民等人闯入法轮功学员白宝华家中，抢走14000元现金，并把他绑架。白宝华现已被诬告到元宝山区检察院。法轮功学员任素英、 翟翠霞、孟祥芝和贾广林被停发社会保险和养老保险。法轮功学员李秀芳、王艳平、王凤华、薛向山、宁艳梅、刘亚茹被绑架到设立在新世家宾馆地下一层的洗脑班迫害，还有多名法轮功学员为了躲避迫害被迫离家出走。2020年10月末，在内蒙古临西县、宁城县、赤峰市巴林左旗、红山区、松山区等多个区县，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相关单位停职、停课、停发养老金。家住赤峰市松山区的郭振芳和妻子冯玉华被松山区公安局绑架，被诬告到赤峰市检察院。目前，两人被非法关押在松山区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法院刑事一庭庭长甄子栋2019年6月被查出患胰腺癌晚期，由于病情严重，甄子栋放弃治疗，出院后不久死亡，时年51岁。1999年7月至今，山东省是追随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学员迫害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仅莒南县法院枉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16人次，至少8人遭异地网判。甄子栋作为莒南县法院刑事一庭庭长，从2002年就开始参与主审网判法轮功学员。2002年冬天，甄子栋对莒南县工商银行优秀员工36岁的法轮功学员陈汉卫女士非法判刑一年半，陈汉卫被工商银行开除公职，她的丈夫和她离婚。2002年，甄子栋对莒南县邮电局优秀职工32岁的法轮功学员刘爱春非法判刑一年，刘爱春被开除公职。2002年，甄子栋对法轮功学员刘俊兰网判10个月。20多年来，莒南县参与迫害法轮功者不断遭恶报，有车祸身亡的，有得各种重病身亡的，有的作恶殃及妻儿一家人送命的，有自己作恶报应到子女身上的，也有像甄子栋一样身患绝症在极度痛苦中死亡的。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7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对迫害信仰的中共官员实施签证限制；香港法轮功真相点遭中共恶徒破坏，市民谴责。12月21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对参与迫害宗教信仰自由的中共官员实施进一步签证限制。声明中说，中国的制裁者对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结社自由与和平集会权实行严厉的管制。声明中明确指出，美国不欢迎此类侵犯人权的肇事者。蓬佩奥说，今天我宣布根据美国移民和国籍法第212条对中共官员的签证施加额外限制。这些中共官员负责制定政策，参与迫害宗教信仰者、少数民族群体、持不同政见者、人权捍卫者、记者、劳工组织者、民间社会组织者与和平的示威者。这些中共官员的家庭成员的签证也可能受到额外限制。蓬佩奥表示，美国政府决心要让中共对中国人民日益加剧的镇压承担责任，对所有从事镇压活动的中共官员施加额外的制裁，无论他们身在何处。蓬佩奥强调，美国与众多被迫害的人站在一起。他说，我们呼吁立即释放他们，并敦促中共当局尊重中国人民根据世界人权宣言而应享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12月13号周日中午，香港法轮功学员在旺角豉油街和亚街老街设立的两个揭露中共迫害的真相点，遭到中共黑帮暴徒恶意破坏后，12月19号、20号周末两天，在黄大仙、铜锣湾、尖沙咀和旺角再次发生法轮功真相点遭破坏事件。这起起事件激起民愤，有途经旺角真相点的市民谴责中共暴行，并认为中共打压法轮功会适得其反。12月19号中午12点左右，香港法轮功学员在铜锣湾崇光百货门口设立的真相点展板遭人推倒，肇事者随即朝京华商场方向逃走。当时真相点只有一位法轮功学员在派发传单。根据真相点法轮功学员刘女士介绍，上个月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在真相点一女子恶意把一排展板推倒。同日下午，黄大仙真相点的展板和横幅遭一名男子疯狂扯下并毁损。当时在现场的法轮功学员庄先生拍下了犯案过程，该男子操大陆口音，戴着口罩和帽子遮掩头部，实施破坏后将横幅卷走并逃离现场。庄先生描述，当时还有几个大陆口音的女子与现场的中共地下组织青官会人员接触，并以语言威胁骚扰她。12月20号中午12点左右，在尖沙咀码头旁的真相点，法轮功学员陈女士正在练功，感到后边的展板倒地，以为是大风把展板吹倒了，查看之下发现又是中共黑帮人员恶意将展板从右边一直推到左边，并将展板扔到海里。接着犯事的男子走到放着电视的推车旁，陈女士按住车子不让对方破坏得逞，中共流氓黑帮分子就把推车上的旗帜抽出来，折断其中一只旗杆，另一只旗杆被犯事的人抢走后朝海运大厦方向逃走。报警后水警捞回遭恶徒丢到海里的展板和资料。同日下午一点十分左右，旺角豉油街真相点多个真相展板遭多名中共黑帮分子喷漆涂鸦。现场一位法轮功学员说，这几天不时有中共流氓黑帮成群结队到真相点爆粗口大骂，说迟早拉你们去坐牢，并对着学员拍照。法轮功学员施女士表示，当天中午10点50分左右，她正在派发讲述法轮功真相的小册子《明慧周报》，一位30岁左右的男子一脚踢到展板，打烂真相点，真相展板标语均被毁损，洒落一地。施女士见状，马上拿手机准备拍下作案过程，这名男子迅速逃离现场。施女士随后报案，数名警员到场拉起封锁线搜证，暂时无人被捕。同日，旺角另一个位于亚街老街的真相点也遭破坏，展板横幅倒地，退党标语被撕烂。香港法轮活学会会长梁真谴责中共恶徒多次破坏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点，指出这是中共末日疯狂的表现。他再次呼吁香港警方捉拿凶徒，呼吁香港市民关注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点遭破坏事件，共同维护受法律保障的言论和表达自由。香港社会运动人士郭卓坚说，根据上次在法院的判决，判定法轮功是宗教团体，是可以合法摆街站点。根据基本法第26条，宗教团体可以在街上宣传，不受限聚令管制。郭卓坚认为，是中共不想让人们知道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郭卓坚还赞扬法轮功学员说，法轮功学员多年遭打压，仍然坚持争取宪法赋予的信仰自由，这种精神值得敬佩。中共在香港强推港版国安法后， 法轮功学员们无惧中共流氓黑帮的滋扰和破坏，一直坚守在真相点上。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979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为什么610清零，人多势众，不敢声张？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7日。10月16日至20日期间，湖北省浠水县610办公室指使一批特警社区工作人员携带着警棍、枪支去骚扰法轮功学员王四美、蔡桂莲、陈春之和陈海国以及他们的家人，并企图绑架他们，但遭到了法轮功学员与家人们的强烈抵制，令这伙人的企图未能得逞。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伙不速之客虽然人多势众，但却不敢声张，一行十几人还有特警带枪支、带警棍的，趁夜深人静时闯入法轮功学员家中。当遭到法轮功学员和家人们质问时，这些人伪装说是附近出了一件大案件要搜查。当法轮功学员说没听说附近出了大案，没有搜查证，强闯民宅是违法，要报警时，他们终于说自己就是警察，是搜查练法轮功的。显而易见，执法者靠谎言掩盖自己的行为，可见心虚和违法。法轮功学员和家人们始终强调修炼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家人底气十足，一直大声和他们讲。这时街坊四邻都听到了，有的过来看怎么回事，那十几个人看到这个情况什么也没说就撤离了。二十年来，610办公室每年发的文件都是要把当地法轮功学员 100% 转化定为目标，这个文件年年发，可见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是完全失败的。中共用捆绑奖金裹挟基层民警社区去骚扰法轮功学员，然而这些参与者现在越来越知道自己做的这件事的性质，也没有底气面对左邻右舍，害怕造成社会影响，也明白这是中共在把他们往火坑里推。从2020年7月开始，美国启动了一系列制裁中共党员的政令后，接连有入境美国的中共党员被验明党员身份后遭到拦截。12月3日，美国国务院证实将取消中共党员以及他们的家属的十年赴美旅行签证，最长期间限制在单月单次入境。12月7日，美国宣布追究中共人大全部14名副委员长在破坏香港自治上的责任，并对他们实施禁止入境、资产海外冻结的制裁。12月10日，美国宣布制裁参与严重侵害人权的17名外国现任和前任政府官员，其中包括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厦门市公安局吴村派出所所长王元雄。这是美国政府首次公开直接制裁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恶棍，也是美国政府对中共政权的一系列制裁中的一例。从中共的媒体报道看，现年45岁的黄元雄是中共党员，从警22年，曾担任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吴村派出所第二警务队的指导员。众所周知，中共政权最忌讳法轮功问题，法轮功问题在中国人中也是一个敏感话题，因为中共在迫害法轮功上花了最大的力气，其迫害之广之深，以至于种种背后的罪恶远超人们的想象，这足以令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感到恐惧。在全世界谈论关于中共的话题中，法轮功问题同样最禁忌。 在全世界各国政府官员中，各个国际组织，各大媒体的话题中，法轮功都是被小心谈论的禁忌，因为这会对中共政权产生最深度的刺激。即使过去美国针对新疆、西藏问题上常常发声，也很少去碰法轮功的人权问题。然而，川普政府更有勇气直戳中共政权最忌讳的法轮功信仰者的人权问题。今年7月20日，美国政府与中共政权在法轮功问题上罕见的直接交锋。如今，美国政府更进一步启动了对中共迫害法轮功人权者的直接制裁。美国制裁中共基层警员这件事还登上受到中共严控的微博热搜。从读者的评论看，一些与中共当局不同的声音从大量水军中脱颖而出。譬如有人说，钱放在美国才安全，放在国内只是替未来的政府保管而已。也有人说，美国制裁这位民警是杀鸡儆猴，虽然这位民警在美国没有资产，亲戚朋友没有在美国，不代表以后的其他的基层官员没有。美国这种制裁从高层向基层延伸，会影响到其他基层官员的决策。还有网友表示，美国能制裁咱们国家的民警，说明美国是知道咱们国家有这么一个民警的。那么美国是不是知道咱们其他民警？是不是美国手里有咱们国家此类公务人员的信息？这挺可怕。在美国决定制裁中共党员之后，一份上海市195万党员名单遭到外泄。这份名单传到海外后，外界发现名单中甚至包括上海市部分610办公室中的党员。这些党员多数分属于上海市五个行政区的610办公室的党支部。近来，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国的媒体在对这份中共党员数据库进行深度搜索后，发现了中共的不少秘密。例如，英国的外交部门、跨国银行、高端制药公司、学术机构和国防制造商内都潜伏着中共党员。12月14日，中国新浪网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谁把195万中共党员信息泄露给境外反华组织？这篇文章表示，有报道说，早在今年七八月份，也就是华盛顿正考虑禁止中国党员及其家属入境美国的消息传出几天后，就有人在网上放言说，有大量中国党员信息外泄，只是当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该报道说，国内有人里应外合，配合外部势力攻击自己的国家。虽然这则消息是以党的喉舌的口吻说出来的，但是客观上却将中共极力封锁的重要消息传递给了中国百姓，平民百姓无不拍手称快，而那些平常以党员身份自居迫害善良的党徒，这时候心里开始七上八下了。目前民主国家彻底转变了对中共的态度，过去西方国家错误地认为经济的繁荣会给中国带来自由与民主。但这场全球疫情让世界清醒了，在国际社会的新的共识里，大家都认清了中共才是危害全球的病毒。2019年在香港反送中运动中，中共控制的香港警方和黑势力相互勾结，造成2000多人非正常死亡，以及2020年中共关于武汉肺炎的连篇累牍的谎言，让整个世界惊醒了。11月29日，欧盟呼吁美国建立一个全球联盟，以应对中共的挑战。这份名为《欧盟：美国应对全球变革新议程》的文件中写道，作为开放的民主社会和市场经济国家，欧盟和美国一致认为中共带来了战略挑战。2020年12月7日，欧盟成员国签署协议，同意设立类似美国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的系统，制裁人权迫害者。美国在2016年率先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其他西方国家受此激励，也开始推动类似的制裁法案。12月10日，来自29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将最新一批迫害者名单递交给各自所在国家的政府， 要求依法禁止这些迫害者及其家属入境，甚至冻结他们的海外资产。名单被送达的29个国家中，包括五眼联盟中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欧盟中的18个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波兰、比利时、瑞典、奥地利、爱尔兰、丹麦、芬兰、捷克、罗马尼亚、葡萄牙、匈牙利、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以及日本、韩国、瑞士、挪威、列支敦士登和墨西哥。在最新递交的迫害者名单里，中央一级的中共官员有政治局常委韩正、政法委书记郭声琨、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和全国政协副主任傅政华。在这份名单中的其他迫害者则与以往一样，涉及各地区、各行业以及各级别的官员，包括各级政法委书记、610主任、地方负责人、公安厅局的负责人、国保大队的警察、法院的庭长、法官、监狱劳教所的负责人等。如今，川普政府已经彻底抛弃对中共的幻想，开始应天意而行，对中共政权发起致命的一击。中共当权者或许还在做梦，还在等待美国选举舞弊的受益者能帮忙他们解除外部的危机，但天意难违，邪不压正，如今的乱象不过是要曝光那些行恶者，给还在迷茫之中的人们留下选择的机会而已。常言道，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当前的中共政权正在加速解体，中共再也无法掩盖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人们将来会看到，中共政权就是在迫害法轮功中把自己搞垮了。历史将会见证，而人类也在选择。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为您讲讲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中共至少有三个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讲过一句话，那就是死后要去见马克思。人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党员开玩笑说自己死后去见马克思。如果您知道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估计啊架着您去您也不敢去了，这可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历史资料记载，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可是在18岁时他突然加入了撒旦教，成为了一个撒旦教徒。撒旦教不是无神论的，他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只是他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是仇视上帝的。马克思一辈子保持了撒旦教徒的发型，还有撒旦教的祈祷的方式，马克思的家人也称呼他为牧师或是亲爱的魔鬼。马克思死后葬在的地方就是撒旦教的崇拜与祭典的中心，英国的高门墓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写过一个叫奥兰尼姆的剧本，他在剧本里写道，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是毁灭这个世界，他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并永远不做好事。马克思多次写下了让人类下地狱和诅咒全人类这样的话。他的私生活放荡淫乱，他强迫他的仆人海伦和他生下了私生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中就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来历。他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里的幽灵并非是一个形容词，而是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与身份，就是魔鬼与邪恶的化身。马克思在奥兰尼姆剧本中写道，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 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听众朋友，您还想去见马克思吗？那实实在在的可就是下地狱呀。别在鲜血染红的旗子下发毒誓，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党牺牲一切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听众朋友，您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向涵，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故事的主人公是吉林省的法轮大法弟子，修炼法轮大法22年来，身心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无论在工作中、家庭环境中，甚至走在街上所遇到的事，他都能够很自然地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发自内心地善待他人。法轮大法把他从一个自私自利、心胸狭隘的人造就成了宽容、大度、先他后我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1999年7月，中共开始镇压迫害法轮功。由于不放弃修炼，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看守所的环境非常的恶劣，牢房里的人多得睡觉像是摆刀鱼，头抱脚立着睡。我身边挨着的人很胖，他睡着了就会压在我身上，怕他睡不好，每次我都是一动不动。看守所平时用水很紧张，我就自觉地很少用水。厕所堵了，我就默默地把脏物掏出来。牢房里关押的什么人都有，经常发生争吵，我处处谦让，忍让他们。那种自然的从大法中修出来的善的表现，在那个复杂的看守所里更加显得突出鲜明。就这样，不骂人就不开口说话的牢头被感化了。有一次，我传法轮功真相信给别的牢房，被狱警发现，狱警就用搞株连的办法惩罚一屋子的人，不让他们出去放风。我找狱警理论，牢头含着泪对我说，没关系，有能耐就一直不让我们出去，看他们能惩罚几天。你们大法弟子都无私，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为了你，给你带脚镣我都愿意。狱警看到没达到引起大家怨恨我的效果，第二天就解除了这种无理的惩罚。当时，还有一个大法弟子把一盒仅有的饼干送给一个死刑犯，那个曾经在社会上混，遇到刀枪都不眨眼的男儿，在放风的时候路过女牢房，她流下了眼泪，说，姐，这么多年来，我是第一次接到别人给我东西，以前都是别人从我这儿拿，我没进来前要是学了法轮大法，我就不会犯罪了，我会永远记住法轮大法好的，如果有来生，我一定学大法。后来他是一路上喊着法轮大法好去刑场的。后来我从看守所被转到监狱，监狱搞转化，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两个人包夹一个大法弟子，就是两个刑事犯监管一个大法弟子。而我把两个包家当姐妹相处，给他们讲大法是如何教人向善，如何使人身心健康的，帮他们写家信，开解他们的烦恼。人都有善良的本性，所以我们平日相处挺好。可是人都有私心，特别是监狱的环境，包家为了得高分早点出狱，背后打小报告给警察，但我从来不计较。有一次 一个包家把我看的大法师父指导弟子修炼的经文放在哪儿告诉了狱警，因此我遭到五马分尸似的抻床的酷刑。当时我就绝食抗议，监狱中的所有大法弟子联合营救我，给监狱长写信要求放人，然后全体绝食。狱方对我酷刑的目的就想让我转化，放弃修炼，逼迫我写不练功的保证书。监狱的狱政科、刑侦科科长、大队长分别找我谈话，恐吓我绝食的后果。由于我坚定不可动摇的意志和全体大法弟子的绝食抗议，第三天我被无条件解除酷刑。回到监室，一个刑事犯竖起大拇指说：你们真了不起，太无私了，我包家的那位那么大岁数了，为了你也能绝食，饿得都打晃了也不吃饭，只有你们修炼人能做到，为了别人不顾自己的生命，我们普通人都自私，不可能为了帮别人不吃饭。我找到告密的那个人，拉过他的手，他一下子就哭了。我平静地面带微笑地说：我不怪你，但是我要跟你讲一个道理，做人不能为了自己昧良心呀。今天我是活着回来了，那是因为有那么多我都不认识的法轮功学员一起绝食把我营救回来了。假如我没回来被迫害死了，我的死是因为你的告密，你出狱后想想，你参与害死了我，一个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人，你会活得自在吗？我想你本性是善良的，知道杀人是作恶，所以以后一定要记住，不要再做傻事了。你知道大法弟子都是好人，善待大法弟子会得福报的。他很后悔地表示明白了，他很感激我不恨他，从此不再打小报告了。我们家是个大家庭，兄弟姐妹有六个，他们各自的家庭条件都挺好，我是最小的。因为我这些年遭受中共的迫害，经济条件相对差一些。我的父母由我的一个姐姐照顾，父亲患老年痴呆症，晚年时又患有直肠癌，屎尿弄得到处都是，还不让换洗。我用修炼人的心态对待他，无论他配合还是不配合，我不急不躁，慢声细语地跟他讲话，他有时能听懂，所以比较配合我。有一次，父亲祸害地把母亲气得够呛，就让我把父亲接走。我就把父亲接到家里，出狱后，我和一位法轮功学员一起住，他不嫌我父亲脏，也是善心加耐心地对待我父亲。我上班时就由这位法轮功同修照顾我父亲，给他换洗屎尿，照顾了两个月。儿女都做不了的事，一个外人却能做好，还不要任何钱财回报，这在我家反响很大。我刚出狱时，我哥不接受大法弟子来我父母家，现在已经把大法弟子当家人看待了。后来，由于姐姐家有事不能再照顾父母了，哥哥决定把我父亲送到敬老院。我要上班又要做大法真相资料，真的很忙，但是我是修炼人，把父亲送到敬老院不管，我做不到。父亲的状况到那种地方不配合人家，几天就得饿死。我便主动提出，把父母都接到我家来照顾。哥哥姐姐都感到皆大欢喜。我和同屋的同修又雇了另外一位法轮功同修，一起承担起了照顾我父母的事情。每遇到麻烦事时，我们都是默默地解决，不给我哥哥姐姐增加烦恼。哥哥姐姐们每周末来看望我父母，我们就做好饭菜招待他们，一大家人其乐融融。他们由原来对法轮大法不闻不问，后来都接受了大法，故人也是只认同大法弟子了。 父亲病重期间，母亲也病倒了。母亲被送进重症监护室时，我嘱咐他念法轮大法好，求师父救他。结果母亲一周就出院了，可是虚弱到拿吸管喝水手都抖，大小便失禁，两个老人同时卧床不能自理，我还得上班，所以几个姐姐只好轮流来我家帮助照顾父母。每个姐姐性格不同，有时就会挑我的不是，或者做的菜不对呀，他们生活都很讲究，就说我太对付，我心里不平衡，委屈反感都上来了。我心想，你们是来照顾父母的还是来享受来了？我不但要照顾父母，还得给你们做饭，主力还是我，却得多弄几样菜。同屋的同修就提醒我，我也知道我必须在家庭中实修好自己，首先有利益心，我得修道，愿意听好听的，不让人说，这些不好的心都得修去。姐姐家很远，坐飞机来的，难得能来我家住这么多天，我应该礼遇她，理应多做几样她爱吃的饭菜。她年纪也不小了，身体又不好，不能让她累着，我就尽量不让她干活，晚上也不让她和母亲住一个床，免得休息不好。我的心就这么一扭转，不再觉得累，也不再觉得委屈了。姐姐也变了，再也不说挑剔的话了。我体会到在大法中实修的幸福和快乐。父亲在我家八个月后离世。由于我经常给父亲放大法弟子的音乐，患直肠癌的父亲没有一点疼痛感，安详地走了。父亲走后，86岁的母亲渐渐地康复，虽然只剩下蛋黄大小的肺，却能呼吸得正常，重症时的大夫都觉得是奇迹，全家人更感激大法的恩泽。而我，从前在家中是最没资格说话的老妹，在这么繁杂的大家庭磨难中，展现出了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应有的无私无我的风范，得到了家人的尊重。哥哥在全家人面前说，老妹总是默默地主动承担压力，令人敬佩。我公司的一位刚刚修炼法轮大法四个月的新学员，激动地不止一次地跟我说，我就怨某某，我跟他一个班组那么长时间了，他只字不跟我提大法的事情，他要是早点告诉我多好，我就早得大法了，我现在就能理解得更多了，那时我要是不信，多说我呀。听到同事的怨声，我仿佛听到了众生也在抱怨，我不能再耽搁时间了，我要抓紧一切时间，多向民众讲清法轮功真相，让众生明白真相，有个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向涵，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我要给大家讲 发生在中国大陆某地的两个真实故事。一个是明真相的善良人家在火灾中幸免于难，人财物皆得以保全；另一个是会真相的世人在不明原因火灾中财物尽毁。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故事，明真相得神佑。城东距城十里有一个小村庄，住有百户人家。村中有一位中年妇女叫东辉，她和丈夫在村中开了一个超市。几年前的一天，东辉从车上卸货时发现有法轮大法真相传单，他看过后明白了真相，知道了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是关系到生命存亡的大事。当时他就急忙给城里的修炼法轮功的姑父打电话，求姑父马上帮忙给他们夫妻俩和女儿把入过的团队退掉。自那以后，东辉凡收到真相资料认真看过后都送给别人，有时还帮助大法弟子到村外路很不好走的那几户人家发资料，希望乡亲们都能看到大法真相资料，都有个美好的未来。由于东辉经常看真相资料，很相信大法，就求修大法的亲属给他请了一本转法轮书。出于对大法的尊敬，他把书用黄布包好，放在仓库货架顶上，有时间就拿下来看一会儿。他常用书中的法理要求自己诚信经营，待人热情，货真价廉，童叟无欺。周边村屯都到他的超市批货买货，生意越做越红火。2010年夏的一天，东辉的小女儿因为仓库有蚊子，就在仓库的桌子上点了一盘蚊香，然后就出去玩了。仓库的门也没关，只有东辉一人在超市忙碌着。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东辉突然发现仓库里有火，他不顾一切钻进仓库中，呼呼的大火已经窜到棚顶。忙乱中，东辉也不知是怎么灭的火，他只觉得自己扑打一会儿火就灭了。原来起火的原因是小女儿点燃蚊香后把火柴放到蚊香下，致使蚊香点燃了火柴，火柴又点燃了货架上挂着的衣物。再看失火现场，仓库棚顶装有防火性能的天花板已烧焦变形，然而放在被烧焦了的天花板旁边的货架顶上的大法书却完好无损。令人后怕的是，距起火点一米左右放着三塑料桶的汽油，每桶10公斤，仓库里还存放5大箱烟花鞭炮，还有成批的打火机、火柴等易燃商品。如果这3桶汽油、5箱烟花鞭炮被点燃，那就是一起恶性大爆炸。她与丈夫苦心经营起来的300平米的超市，20万元的商品就会毁于瞬间。东辉和当时在场的几名顾客的生命恐怕也不能幸免。神奇的是，除烧了一点小食品外，人财物都安全无恙。第二个故事，毁真相遭火灾。据该市东南80里有一村屯，有一个叫徐万峰的村官，今年42岁。这个人自任村官以来，为眼前的蝇头小利泯灭良知，追随江泽民流氓集团，诽谤大法，经常骚扰大法学员。一发现有法轮功的真相条幅、传单、小册子等，他就组织不明真相的村民撕毁、焚烧、销毁。有的大法弟子多次给他讲真相，善念劝阻，他就是不听。
徐万峰新建的住房有140平米，钢梁、琉璃瓦、砖墙结构，屋顶还装了一部太阳能热水器，屋内各种电器应有尽有。2015年大年初二的后半夜三点，房屋突然起火，徐万峰叫醒14岁的女儿，妻子抱着4岁的儿子，一家四口人连棉衣都来不及穿，穿着单衣，不顾一切冲到屋外。当时室外温度近零下30度，徐的妻子和孩子到邻居家避难，徐高喊救火，周围邻居闻讯赶来时，大火已把门窗封住，烈火烤得人不能靠近房子。当时即使打电话呼叫城里的消防车，因路途远已经来不及了。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这幢房子在烈火中落架了，只剩下被烧黑的铁房梁，残垣断壁，屋内财物全部化为灰烬。据徐万峰自己讲，是太阳能热水器起火所致。大家都觉得奇怪，认为这不是起火原因，因为太阳能热水器距房顶还有一段空间，并且还有琉璃瓦隔着。再说，热水器里边装的是水，又不是汽油，怎么能起火呢？善恶有报是天理，奉劝被中共谎言欺骗，上了贼船，不明真相的人们，快找真相，快三退，为自己的生命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善恶一念间》节目，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